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八月五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八月四号上午出席由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指责中共政权对内践踏人权，对外违反国际法，胁迫他国。已经发过言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第二次发言，并用你们直接反驳美国和日本等国外长对他所说的中国内部事务的抹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当日在出席第十一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强调了东盟在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愿景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并强调美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正如国务院资深官员星期一在背景简报会上所说，布林肯在发言中也都针对北京在新疆、西藏践踏人权以及在香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行为作出了讲述。不过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在布林肯以及日本外相发言之后，已经发过言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再次发言，称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惠普斯星期三八月四号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高级官员，主要议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前见记者时称赞帕劳是美国的坚定伙伴，对付气候变化的带头者，应对新冠疫情的模范，亦都是支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有力发声者。惠普斯总统表示，无论是对付气候变化问题，定是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帕劳都希望做美国的伙伴，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与民主价值。惠普斯当日亦都到了五角大楼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就怎样去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进行磋商。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之后，沿用了前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愿景，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帕劳是少数几个依然和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南太平洋岛国之一，在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地区角逐影响力的较量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看重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地位，近年来不惜重金引诱地区国家放弃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为名，投资兴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和机场。美国政府批准最新的对台军售，表示此举有助维持地区军事平衡和政治稳定。美国国务院在八月四号宣布，决定按照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要求，批准对台湾出售四十台155毫米 M109A6 帕拉丁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和相关的设备，估计价值7亿5千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在今日将这一项可能的军售通知了国会。这笔军售还包括了20辆野战火炮弹药支援车辆、一部先进野战火炮战术数据系统、5台大力神车辆和5台 M2 型克莱斯勒 0.5 口径机枪等。国务院说，这笔建议的对外军售符合美国法律，支持接受方武装部队现代化并维持可信防务能力的持续努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也都能够帮助改善接受一方的安全，协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与发展。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挑战中国代价高昂的封闭策略， 亦都對相信此舉可以將病毒拒之於門外的中國領導人是一個警告，促使他們考慮採取破壞性較細的應對方法。這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變種促使到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的領導人重新實施限制措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府正同去年武漢高峰期以來最嚴重的疫情作鬥爭，執政的共產黨正在恢復關閉中國的策略，進入一個擁有15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被切斷，航班被取消，並且在某些地區下令進行大規模的測試，隔離每個病例並試圖阻止來自國外的新感染的零容忍政策，有助壓制去年的疫情，並使中國基本上沒有病毒，但它對幾百萬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影響正在引發警告，即中國需要學會控制病毒，而不是反覆關閉經濟和社會。在武漢爆發期間聲名高漲的上海醫生張文雲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暗示中國的戰略可能會改變，他說我們肯定會從持續的疫情中學到更多，並稱這個是對國家的壓力測試。張文雲在他擁有300萬粉絲的微博帳號上寫到，世界需要學習怎樣跟這種病毒共存，當成千上萬的運動員、記者和各類人群在2月份抵達北京參加冬季奧運會時，中國的控制措施將會受到考驗。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領袖表示，中國對美國的長臂管轄不是未來的威脅，而是現在進行式，並以21世紀的恐怖劇來形容中國對美國自由社會無孔不入的滲透。兩黨議員呼籲美國必須聯合國際民主夥伴，形成一條科技合作戰線來抗衡北京遍佈全球的影響力。情報委員會通常很少召開公開聽證會，不過副主席盧比奧和我認為這些事情需要傳遞給美國公眾。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星期三在聽證會上是這樣講，主持聽證會的沃納強調，這一場以中國長臂對美國國家安全威脅為題的聽證會，目的是要為了讓美國各界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社會的惡意影響，包括學術滲透、知識產權盜竊以及網絡攻擊等。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台湾前总参谋长，他说要建构刺猬台湾靠本身的实力去抗拒中共军队。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一再重申党指挥枪究竟有些什么意图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支持民主派的香港歌手黄耀明和前民主派议员欧乐轩被控选举舞弊，获准签保守行为撤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次参与七一游行以及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歌手黄耀明以及民主派初选41人案目前被关押的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星期二被廉政公署起诉，指控他们在2018年3月立法会补选一个造势大会上提供娱乐，亦即是唱歌表演，诱使他人在该次补选当中投票给欧乐轩，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星期四呢就在法院提堂，他两个人获准以签保守行为的方式呢而撤销控罪。黄耀明离开法庭的时候，对在场采访的记者呢就唱出了一段问我的歌的歌词。他表示他用歌声说话不是娱乐大家，他又呼吁香港人继续唱下去。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59岁的香港歌手黄耀明是二人组合达明一派的成员，他多次参与七一大游行，亦都有参与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前年六四事件30周年，达明一派创作纪念歌曲《回忆有罪》，黄耀明在支联会六四30周年烛光集会上唱出这首歌。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二，即是8月3日朝头早，拘捕黄耀明，指控他在2018年3月立法会补选一个造势大会上面提供娱乐，即是唱歌表演，诱使他人在那次补选当中投票给其中一位参选人欧乐轩，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今年3月1日开始被国安法指定法官拒绝保释，其后再因为反送中运动818未经批准集结等案件被判囚监禁，目前正在服刑。欧乐轩和黄耀明星期二被廉政公署正式起诉，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星期四即是8月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开庭的时候表示，辩方来信希望第二被告黄耀明能够以签保守行为的方式处理。控方表示，虽然提供娱乐舞弊属于严重行为，但是因为案件和案情上较轻，黄耀明只是在本案当中唱了2首歌，并且没有收取报酬，也都考虑到黄耀明的背景和态度之后，律政司同意给黄耀明以签保守行为的方式结案。涉案的立法会补选在2018年3月11日举行，港岛区有4名参选人，包括欧乐轩、伍迪希、任亮宪和新民党的陈家沛，结果欧乐轩胜出。黄耀明曾经在选举投票日之前一个星期，即是2018年3月3日出席欧乐轩的造势大会，献唱2首歌曲和发言。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审视案情之后，准许黄耀明以港币2000元，即大约260美元，自签守行为18个月，并且撤回控罪。期间黄耀明必须保持公众安宁、行为良好，同埋不得干犯与选举舞弊相关罪行。辩方表示，首被告欧乐轩亦都打算申请本案以签保守行为的方式处理。辩方又表示，虽然欧乐轩在本案的角色和黄耀明不同，但希望法庭考虑欧乐轩的背景，案发时间短，只是涉及2首歌曲，同埋与执法机构合作，批准欧乐轩亦都可以守行为的方式结案。控方表示，考虑所有证据和案情之后，也同意给欧乐轩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主任裁判官罗德全追问之下，控方确认没有证据显示欧乐轩有向黄耀明给予报酬或者要求他作出投票呼吁。裁判官最后批准欧乐轩以黄耀明同样的条件签保守行为结案。黄耀明离开法庭的时候，对在场采访的记者唱出一段问我的歌词。他表示用歌声去说话，不是在这里娱乐大家。他又呼吁香港人继续唱下去。
我用我的歌声讲，我不是在这里娱乐大家。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香港人继续唱下去，香港人继续撑下去，多谢大家。
黄耀明唱歌之后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就离开，同样有参与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歌手叶德娴和何韵诗，也都有到法庭旁听支持黄耀明。 欧乐轩和黄耀明星期二被廉署拘捕和起诉之后，多家香港传媒揭发建制派人士过往亦都多次在选举造势活动邀请嘉宾唱歌，包括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曾经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当中邀请经常改编儿歌的李嘉仁医生献唱改版的《小明上广州》，歌词内容是支持梁美芬。另有传媒揭发前特首曾荫权2017年参选特首的时候，在一个选举活动邀请多位歌手，包括黎明、古巨基、方力申等等，多位歌手在台上大合唱。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即是8月4号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过去见到好多就算建制派人士的选举造势大会或者拉票活动当中，都有类似提供一些所谓娱乐的情况。他认为廉政公署应该向市民解释执法是不是有双重标准。
咁究竟係咪雙重標準呢？咁我覺得廉署可能係需要去解答翻市民，即係點解有啲會拉，有啲唔拉？究竟娛樂係咪有分高低？即係有啲某啲人唱歌就係娛樂，某啲人唱歌就唔係娛樂咁樣，咁定係點樣呢？咁如果有啲人例如佢係佢演講其實都係可以收錢嘅嘢嚟嘅，即係好多人俾錢去聽演講嘅，咁演講得好嘅，咁又係娛樂，咁係咪又唔得咧？咁樣？嗰條嘅界線咧，我覺得係廉署係需要去話俾市民知道嗰條界線喺邊。
羅建熙表示，佢相信好多香港市民都會對廉政公署嘅執法界線感到疑惑。佢呼籲署方對選舉造勢場合嘅娛樂活動提出具體嘅定義。
佢條界線點樣畫呢？我諗就係啲市民會覺得好疑惑嘅一個地方，即係如果我喺造勢大會唱首歌打下氣都唔得，咁究竟咁係咪即係以後唔可以搞造勢大會咧？係咪啫？其實造勢大會可能本身都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去用一個娛樂去睇嘅話，其實佢同大台啲 show 係冇乜大分別嘅，可能同台慶 show 可能冇乜分別嘅。咁係咪本身個造勢大會都已經係一個娛樂咧？咁所以我諗廉署係需要去解釋清楚。
罗建熙又表示，不希望今次拘捕黄耀明和欧乐轩的行动令到市民对廉政公署产生不信任。他认为前特首梁振英涉及的 UGL 事件和保安系统三名高级官员出席豪华饭局等的事件已经令市民非常失望。
我想廉署是需要去解释清楚，大家不想见到廉署这个地方是变成一个我们不能够信任的地方。而過去幾年其實已經很多不同的事件，我們是很多市民都很失望，不論 UGL 的事件也好，不論之前那些的或者這幾位高官他們中間有沒有牽涉任何東西，可能廉署在查，我不知道，我們沒人有這個資訊，可能會查，不會人知道的理論上，但是我想這些的地方都是令人有一些疑惑在這裡。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被指在上任前和澳洲公司 UGL Limited 达成协议，并且在上任之后收取款项。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被指在立法会专责委员会干预调查 UGL 事件。廉政公署2018年12月发声明表示，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律政司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向两个人提出检控，而达至合理机会会定罪，廉署决定不检控梁振英和周浩鼎。香港歌手黄耀明被廉政公署拘捕，亦都引起台湾民进党关注。民进党星期二，即是8月3号发声明表示，香港政府堂而皇之将红色恐怖之手伸入演艺圈，加剧社会恐惧，严重残害香港文化圈的自由氛围，令人高度遗憾。民进党强调，香港司法界已经不再是令港人自豪的独立机构，整个香港亦都已经被红色恐怖全面笼罩。从最近的事件来看，包括国安法首名被告唐英杰只是因为在游行的时候揸电单车插上当时口号的旗帜，就被法庭重判入狱9年。民进党认为香港官方对言论自由已经到零容忍的程度，民进党对香港前途深感忧虑，并且对港府和中共当局的行径深感愤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八一建軍節前夕主持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說，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是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新的三步走十分緊要的一步。習近平又強調要堅持黨指揮槍，要軍隊堅持黨的絕對領導。習近平為何頻頻強調軍隊要聽共產黨的說話跟黨走呢？他一再重申黨指揮槍有些什麼意圖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認為，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借八一講話重申黨指揮槍，此舉很大程度是要在北戴河會議前穩住局面。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北戴河毫無疑問，因為要討論什麼呢？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一般共產黨的高層人員要提前一年討論，然後呢在最後一年就要落實了，就要通過各種選舉。
他說，我覺得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毫無疑問，因為要討論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一般共產黨的高層人員要提前一年去討論，然後在最後一年就要通過層層選舉落實。所以習近平為了要穩住局面，當然他的政治對手也都要對他進行挑戰，所以這次他強調黨指揮槍，而且特別組織了政治局第32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實際上八一講話不過只是一個講話放一大版，讓國防大學的負責人做一番具體的關於五年計劃的解釋，但是實際上他的要害不在政治局這個講話中，在那個地方講話集體去學習講這番話，當然就是為了在北戴河會之前，因為新的老領導都在那裡休養的時候，他們有一個機會大家可以交流一些事，討論一些問題。當年倒耀邦趙紫陽的時候，王震事後透露兩次都是在北戴河的，他們要跟陳雲、李先念醞釀。共產黨有個特點，大會以小事，小會議就大事，真正要醞釀大動作的時候根本就不用開會，因為它是一個宮廷陰謀。當年葉劍英是通過他們的子女和華國鋒、汪東興之間傳遞訊息，後來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政變就是在北戴河醞釀的。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強調黨指揮槍很大程度亦都是針對北戴河會議。職業律師、時評人高光俊認為，雖然表面上習近平似乎已經對軍隊有完全的控制，但他相信中共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表面上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胡錦濤那上一屆的中央軍委委員幾乎全部被他抓的抓，然後趕下台的趕下台，而且大部分。
他說，從表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上一屆胡錦濤的中央軍委委員幾乎全部都被習近平拉得就拉，趕落台就趕落台，而且大部分現在在職位上的都是在他最近幾年裡面任命的。表面上看習近平好像已經控制了軍隊，但是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軍事政變這種講法，也就是說就在毛澤東這麼有權勢的時候，我們亦都看到譬如林彪實際上是一個流產的軍事政變，後來四人幫被拉實際上亦都是一個軍事政變，包括陳雲後來說在黨內鬥爭不能再搞軍事政變，那個是成功的一個例子。當然周永康薄熙來這一次我們亦都聽到說有武警的軍事政變在裡面，又是一個失敗的一次。所以即使毛澤東這麼有權勢的人，他仍然擔心軍隊有軍事政變，所以我們都可以想像到，儘管習近平表面上控制了軍事，控制了很多東西，但是實際上習近平在軍隊裡面得罪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這種軍事政變可能性是仍然存在。高光俊表示，習近平強調黨指揮槍其實主要目的就是對中共內部釋放信號，這個跟中共過去的做法如出一轍。他說，我記得尼克遜當年訪問中國時候問毛澤東，你歡迎我來，為什麼街上到處都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呢？毛澤東笑著回答說，我是在放空炮。後來我們都看到對台灣試射飛彈的時候， 我哋都睇到中共打咗好多飛彈，都係空彈嚟噶。所以中共好多時候顯示軍力嘅情況之下，並唔係話佢真係想同外部進行挑戰，而真正嘅原因就係對內顯示佢嘅力量嚟到維持佢嘅政權而已。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彤建議中國事務嘅觀察人士應該認真去閱讀習近平嘅八一講話。佢表示，講話中可能釋放出習近平希望借助武力解決外部爭端嘅意圖。佢話：我覺得佢嘅呢一個講話，如果真係要實現佢嘅個人抱負嘅話，咁樣戰爭就距離中國不遠啦。呢個戰爭既有內戰，因為佢強調黨指揮槍嘅時候，實際上就係感受到內部嘅威脅，呢一種威脅足以推翻佢，無論推翻定係推唔翻，中國都面臨一個內亂嘅可能性。第二就係佢可能要用槍去解決外部嘅爭端，呢個亦都意味住中國會打更大嘅戰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海和平和稳定近日日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是美日和美韩领袖的声明，第一话G7公布和美欧公布都提及到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日前出访亚洲的时候，美日韩三方亦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说，台湾安全不能够寄望于中国大陆的善意，亦不能够寄望于美国的友谊，唯有建构刺猬台湾，利用以小博大不对称的战力，令到中共达不到战争的目的，才是台湾的唯一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27号报道，解放军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按照训练计划组织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粤海夺岛联合登陆演练，此举被指针对台湾意味浓厚。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在中共百年党庆上提及祖国统一和解决台湾问题，从而增添外界臆测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接受美国专访的时候说，中共是否会武力犯台，单就军事层面分析牵涉到两个因素，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意图。他说当这两个都有都很强烈的时候，战争就会来了。李喜明表示，中共而家嘅情况系有意图冇能力，因为习近平虽然有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中国梦，但系共军渡海跨越台湾海峡最重要嘅两栖输具远远唔够。此外，解放军整个战场联合指挥管制能力同埋联合作战嘅协调能力都不足，因此现阶段仲不具备跨海占领台湾嘅能力。但李喜明说，随着中共2027年建军百年标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可以看出解放军正是针对自身弱点加快部件，包括不断建造07型的综合登陆舰和075型两栖登陆舰，以及陆续建立民用军规可以两栖运兵的滚装货轮。李喜明说，到了2027年预估解放军将有跨海运输的能力，至于中共有没有那个意图，就要看看习近平是本身对国内外的情势的政治的判断。今年以来共机侵扰台湾的频率和架次都明显增加，6月份曾经有单日一日28架次的纪录，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李喜明表示，台湾国防面临四大困境，第一是中共灰色地带侵扰不断，第二是要有中共武力犯台的准备，第三是国防经费不足，第四是时间不够。从现在到2027年中共具备攻台能力的时间，台湾只剩下6年可以准备。他说，如果将台湾需要面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分成10个等级，一是不会造成台湾生存危机的灰色的侵犯，那10就是有关生存的武力统一，一到十中间还包括两岸局部冲突和中共夺取台湾一两个外岛，以及全面封锁台湾等不同压力的等级。如果台湾从一到十都要用传统的飞机对飞机、大炮对大炮、船舰对船舰的对称作战方式应对，机舰必然消耗殆尽，再加上台湾国防经费远不如人，就会变成孙子兵法里面所讲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也就是说当什么都要准备就什么都没办法准备齐全的意思，将会注定失败。 李喜明說，由於兩岸國防的預算差距非常懸殊，台灣絕對不能夠採取傳統的機炮對機炮式的軍備競賽方式和中國對抗，而是要改變觀念，採取不對稱思維和做法，一方面讓中共是覺得攻打台灣的代價太高，另一方面讓他們覺得即使付出高昂代價還是沒有把握是攞下台灣，中共自行評估覺得並不划算之後，自然不敢輕舉妄動。雖然近來華盛頓與台北的政界對於戰略清晰還是戰略模糊是多有辯論，但是李喜明認為清晰與模糊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戰略，他提出一套整體防衛構想作為第三條路。
最好的戰略是什麼呢？台灣能夠變成真正的一個刺猬台灣，真正的一個堡壘台灣，讓它吃不下來打不下來。
他說最好的戰略就是變成一個真正的刺猬台灣，真正的堡壘台灣，讓中共是不能夠打下來，自然能夠產生一個阻嚇的能力。他說站在台灣立場能夠預防戰爭最好，如果不能夠預防就希望能夠阻嚇，但隨著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如果亦都是不能夠阻嚇，就必須要有能力打贏戰爭。不過李喜明坦言，台灣要打贏戰爭談何容易，尤其對岸的軍事預算是台灣的20多倍，土地面積亦都比台灣大得太多，對稱式思維下的消耗戰並不適合台灣，亦都不能夠贏中共，唯有不對稱作戰才有機會，他指共軍武力犯台，讓他們不能夠達成征服台灣的目的。換句話說，只要能夠拒止中共，讓他不能夠攞下台灣，就等於是台灣的勝利。李喜明說，整體防衛構想關於不對稱作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建軍，另外就是怎樣用兵。李喜明說，建軍又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你要建的軍、一定有戰場存活能力，戰力保存的能力，很容易就会被人家远距离的飞弹能力打掉的，这种东西都不可思，花再多钱都没有用。
他说第一部分要建的军一定要有战场存活能力，战力保存能力，那些很容易就会被远距离飞弹打的东西就是不合适，花多少钱都没用。他说第二要善用不对称兵力，并且数量要够，他认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大堆致命、机动、精准的东西，比如为数甚多的微型飞弹快艇可以在全台200多个渔港里面是快速移动，中共远距离的飞弹也都打不到，否则如果是传统大型的船舰只能够停靠在少数几个港口，共军只会炸那个港口，船舰就失去作用，机场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有水雷，他说台湾在岸滩上面布放一大堆水雷，共军只要一上岸就会被炸，这样他们是能够上来吗？又好像去年台湾宣布授予台湾百套岸制机动鱼叉飞弹，也都符合这个精神。李喜明说，战场存活能力和不对称兵力的优先的布局之后，第三个才是传统战力的规划。他认为台湾应该将最少部分的资源分布在传统战力，最大部分的资源分布在不对称的战力，这些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才真正具备战场存活能力，而且价格便宜，应该是台湾军购的主力。他强调在台不能够杀敌，弹药才可以杀敌，所以整体防卫构想的重点在弹药而不是在台。
什么叫载台？ F-16 飞机是载台，战车是载台，自走炮是载台，这个本身它不能杀敌人的嘛，你一定是弹药可以杀敌人，载台再华丽没有用嘛。
他说什么叫载台呢？ F-16 飞机是载台，战车是载台，自走炮是载台，这个本身它不能够杀敌人，一定是弹药才可以杀敌人，载台再华丽也都没用，给外行人看的看起来很犀利，但是有 F-35 有什么用呢？没有机场起飞，没有机场降落，你怎么办呢？在整体的防卫构想当中，万一两岸是发生战事，不对称作战的用兵方式也都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兵力防护，即是善用一大堆致命机动精准的东西，让对手是从远距离也都打不到这些移动式的目标，如果他想击中就必须靠近岸边，这个就是所谓第二部分的滨海决胜。滨海是指不远处的海，当中共船舰靠近，台湾陆地上的红二、红三飞弹就能够应付，如果仍然解决不到共军，第三步就是滩岸歼敌。李喜明说，因为中共将所有的装备送到岸上来之后，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够建立滩头堡，才能够建立战力，我就在你未有建立能力之前，就想办法利用这个好的时机去歼敌。 李喜明强调，整体防卫构想是弱国防卫之道。
所谓地区要利用这些自然的环境，你要拿我们的优势，花最少的钱，最大的功效，给最大的贺主。
他说，所以是必须要利用这些自然的环境，要拿我们的优势，花最少的钱，最大的功效，给最大的阻吓。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区域拒止的能力，而不是一个制空制海的能力。李启明说，讨论美军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是一件没意义的事，连美军也都没有答案。重点在于台湾自己要有预防战争、阻吓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能力，这个才是台湾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台湾安全是不能够寄望于中国的善意，亦都不能寄望于美国的友谊，只能够寄望于台湾自己的实力上面。台湾的行动越符合美国核心利益，就越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5月以来，中国政府对比特币交易和挖矿进行严打，导致比特币的矿主被迫要寻找其他的方法，包括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德州都期望以廉价的电能去吸引中国比特币矿主去那里落户。但是专家就担心，除了短期经济效益之外，矿主挖矿不单止不会为当地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反而可能带来法律和能源环境的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比特币挖矿是新比特币进入流通的过程，也是验证交易避免双重支付的过程，一般需要使用高效率电脑设备，因为工作方式和开采矿物相似而得名。由于比特币经济是去中央化的，它用 P2P 网络中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和记录所有交易行为，安装了特定芯片和软件的电脑矿机就承载着验证交易的工作，通过为比特币网络提供计算方法来换取获得比特币奖励的机会。由于矿机一般都有专业的芯片，大多数都安装了大量的显卡，所以耗电量较大。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表的数据显示，比特币挖矿每年耗电约 121.36 太瓦时，一个太瓦时为1亿度电。比特币的电力消耗超过了阿根廷121太瓦时、荷兰108.8太瓦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113.20太瓦时，并且正在逐渐赶超挪威122.20的太瓦时的年用电量。该研究显示，比特币挖矿使用的能源可以为英国使用的所有水壶供电2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长弗朗西斯苏亚雷曾经所指，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中国比特币矿主。6月中旬，苏亚雷斯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迈阿密正在努力降低电力成本，希望通过宣传该市基本无限的廉价核能供应来吸引中国的比特币矿主搬到去佛罗里达州。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世界上加密货币挖矿硬件和计算力最集中的地区。 CNBC 根据以往数据去估计，去年全球有大约65%的挖矿活动都是在中国进行的。由于挖矿消耗大量的电力，廉价的电力供应是他们首要考虑的电力条件之一。美国劳工部在2019年11月份的数据显示，迈阿密市的居民电费约每千瓦时是10.7美仙，低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每千瓦时13.3美仙。除了迈阿密市，能源大州德州亦都是中国比特币矿主理想的候选地。该州2019年发电近8600兆瓦时，列全美国第八。今年5月份，总部位于深圳的比特矿业
簽訂了一份價值$25,000,000的合同，用於建造位於德州的加密貨幣挖礦數據中心。總部位於北京的服務器公司比特大陸亦都重新啟動了在該州建立礦場的項目。美國之音通過電郵和電話去多次聯絡德州州長和邁阿密市長辦公室，詢問吸引中國比特幣礦主的具體計劃和相關問題，但到截稿之前都未收到回覆。美國地方政府吸引中國比特幣礦主的努力引起一些分析人士的關注。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項目中國事務分析員白如斯對美國之音說，很顯然這些地方想要吸引比特幣礦主的原因之一，就是實際上是為了收入，不一定是所得稅，因為你提到的地方都沒有所得稅的。但假設這些礦主都會購買房地產，參與當地經濟活動，能夠對提供給予他們的服務和商品去徵稅，我認為這個是這些地方政府這樣做的真正動力。華盛頓智庫史丁新中心研究員李嘉善認為，美國地方政府和實體希望吸引到中國比特幣礦主是非常自然的選擇。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說，隨著最近中國對阿里巴巴和滴滴等其他科技公司的監管打擊，比特幣礦主被吸引到監管穩定、投資環境可以預測的司法管轄區，以進行能源和資本密集型業務。美國實體歡迎希望開展業務的經驗豐富的礦主，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只要來到美國經商的屏障不過於嚴格，對中國礦主和熱情好客的美國司法管轄區來說似乎都是雙贏的。但是比特幣最終都有滑完的一日，根據 Investopia 最終只會產生2100萬個比特幣，今年年初大約有1850萬個比特幣在這裡流通緊，再加上加密貨幣的使用範圍非常有限，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比特幣礦主可能只能夠給予美國地方帶來非常有限的短期經濟利益。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專家阿法魯西說，我的意思是加密貨幣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基於加密貨幣的價格，這裡市的比特幣的價格，所以挑戰就在於當比特幣價格下跌的時候，通常都會損失利潤，挖礦本身並不會提供加密貨幣以外的其他東西，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將礦主帶入到你的城市，並沒有那麼多產業可以隨之蓬勃發展，他們並沒有帶來很多其他類型的業務，所以對挖礦的關注非常狹窄，我認為是非常短期的。因為如果比特幣的價格暴跌，那即使你有很多礦工，亦都沒有真正為更廣泛的經濟做出貢獻。今年五月份，美國東岸一條關鍵燃料管道營運商殖民管道運輸公司遭到黑客的攻擊，導致美國多個州和地區燃油供應面臨危機。據《紐約時報》報導，黑客要求該公司用比特幣去支付贖金。一些分析人士擔心，加密貨幣缺乏監管，可能會成為洗錢和轉移資產、逃稅等非法活動的工具。白如斯說，我們知道習近平上台，中國精英之間資本爭鬥越來越多，試圖將他們的資金迅速轉移到中國境外，但是遭到很多的阻力。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加密貨幣，尤其是在中國的一些法規生效之前。但是曾經在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工作過的法魯西指出，美國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反洗錢監管體系。法魯西說，美國可能是加密領域監管最好的環境，而且如果中國比特幣礦主在美國進行挖礦，實際上就更加值得信賴了，因為美國有可能是最好的監管。從目前的反洗錢環境來看，雖然監管框架總體上存在著差距，但與其他國家去相比，美國的差距是較小的。即使是這樣，大西洋理事會戰略與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認為，法律在實際執行方面仍然有差距。他說，我們怎樣才能夠擁有一個系統去防止製造勒索軟件，防止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勒索軟件付款，或者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監控和追蹤網絡犯罪分子，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系統呢？有的，我們有嚴格的反洗錢和經濟法。是的，中國比特幣礦主離開礦可能不會 令到情況變得更加差。但我認為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加密貨幣完全不受監管，並成為很多真正邪惡活動的來源。今年初，德克薩斯州大片地區因為極端天氣停電，上個月營運德克薩斯州電網組織的 ERCOT 要求消費者節約用電，以應對異常數量的強制停電和高溫天氣。所以中國比特幣礦主轉戰美國，加劇當地電力消耗量，對美國地方的能源供應和環境造成的影響，亦都是分析人士擔憂的一部分。今年6月，邁阿密市長蘇亞雷斯在同 CNBC 的採訪中強調，該市依靠的核能發電是清潔廉價的能源。雖然德克薩斯州有兩成的電力是由風能產生，但根據2019年的數據，天然氣仍然是該州發電的主要方式。曼寧認為礦主對電能的龐大需求將會為當地供電系統和環境造成挑戰。他說，如果你看看美國的數字，大約兩成的電力來自核能，大約一半到六成來自碳煤、天然氣和石油，所以這個不會因為比特幣而改變。你可能是一座以核能為主的城市，或許這個並不會是一個問題，但當它確實會吸走大量、非常大量的電力。我認為問題就在於你是否有一個足夠複雜的電網可以令到你高枕無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東京新冠病毒的新增確診近日屢創新高，全日本連續兩日新增確診人數破一萬之後，政府日前宣布擴大緊急事態宣言的範圍，但又否認疫情惡化和舉辦東京奧運會有關。隨著疫情急速升溫，不少日本人發現奧運贊助商有關的廣告投放和促銷活動明顯減少，對於贊助商的考慮和執行的策略，部分專家認為今屆奧運將會改變今後企業贊助奧運的方式。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東京奧運會上日本贊助商的贊助費用高達30亿美元，創下日本企業贊助新高。但在奧運開幕之前，部分企業紛紛取消或者縮減有關的廣告活動，或者乾脆放棄投放廣告。前日本松下電器理事松下幸之助的機要秘書江口克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圍繞今屆奧運負面事件過多，導致當地人對舉辦奧運疑慮重重，企業不希望留下過多投入支持奧運的形象，以免企業廣告達到反效果，遭致日本公眾反感。日本宇都宮大學地域設計學教授中村由司亦同意呢個講法，佢話：
そういう中で、それを応援するご質問にあった企業がスポンサーとしてどんどん前面に出てくると、
中村由司對美國之音話：民眾如果睇到企業廣告頻繁出現，就會開始懷疑呢個企業點解要咁積極支持大家並唔認同嘅活動，所以對企業產生反感。企業亦擔心負面輿論會造成更長遠影響，從而導致產品銷量下跌，所以就趕快收手。今年二月以嚟連續發生嘅一系列負面事件，亦被認為係導致企業收手嘅原因之一。例如，日本前東奧組委主席為歧視女性嘅言論而辭職。開幕和閉幕儀式創意總監亦因為失言風波請辭，開幕儀式表演的作曲者因為被曝光曾經霸凌同學而退出團隊，原本的開幕儀式主持人被發現曾經以猶太人大屠殺為節目笑點而受到抗議而辭職。除了顧及到公眾觀感之外，高額的支出以及廣告效果不成正比亦是企業的重要考慮原因。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佑司对美国之音说，以他曾经服务于日本知名企业的经验来讲，赞助费用是绝对重要的因素。他说，
それで1984年の LA オリンピックから事業出社にして排他性を高めて。
川上佑司说，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出售转播权，并且规定每个行业一间赞助商以来，这种排他性赞助好像是世界级的拍卖，企业透过投放广告获得很大的收益，奥运会亦转亏为盈。但现在市场机制和80年代已经不同了，大部分企业的业务已经走向多元化。今届东京奥运会打破了每一个行业一间赞助商的惯例， 同一个行业有多家赞助商，赞助企业本身又因为业务多元化而赞助多个行业，咁赞助项目增加会令到费用嘅开销暴增。佢又表示，除咗昂贵嘅赞助费之外，进一步推广仲需要更多嘅预算，例如投放节目广告同举办有关嘅促销活动。在东京奥运的电视广告是由电通公司一间垄断，电通的初始报价金额相当高，令到赞助商都对他们是否有相对的广告价值持有怀疑态度。加上电通应该会在日本选手开始获得奖牌就再提高继续投放广告的价格，会令到赞助商更加迟疑。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江口克彦就说，江口孝彦话：而家年轻人已经唔再咁再中意睇电视啦，佢哋比较倾向于使用机动性更高嘅 SNS 社群网络，特别系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等，因为咁样嘅户外亦可以随时获知奥运比赛最新信息同结果，吸收信息嘅重点亦因为现代生活嘅步调而有所改变，唔再好似以前嘅年代咁样啊，经常要守喺电视机前将比赛由头睇到尾。因此就可以睇到好多广告。而家大家只係想知道比赛结果同特别嘅事件，电视转播将会逐渐被淘汰，电视广告亦唔再好似以前咁有影响力，企业亦会因此改变广告投放嘅策略。佢亦提到，由于而家奥运嘅竞技项目多元化，观众层逐渐分散，赞助商要考虑投放广告嘅项目过多会造成支出负担，呢个系令到企业越嚟越难判断广告效益嘅因素。日本丰田汽车在奥运开幕之前突然间宣布不会在日本播放奥运主题的电视广告，该公司和东京奥运会所签的合同价值接近10亿美元。设在东京的跨国企业艾哲龙亚太区域资深总经理张博文就向美国之音说，
丰田大，因为他们是非常的 global 嘛，就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存在，丰田它比其他的企业都还要再慎重一点，在这次的 sponsor 里面。
张博文话，在今次东京奥运的赞助企业当中，丰田对于赞助和广告的投放等有关活动态度是特别慎重的。丰田是全球性企业，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丰田商品，所以丰田会走向比较避险的方式。张博文亦提到，其实丰田有自己固定赞助的选手，虽然撤除电视广告投放，但亦会继续支持固定赞助的选手，只是换了平台。他说，
我们在宣传用的一些 media 有好几种 media， 那像这种是属于叫 paid media 的，就是你付钱去给他出广告，可是大家都忘了在。
张博文说，宣传用的媒体有多种，一般是属于给钱给媒体替自己打广告，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在2019年丰田开始了自营媒体，名叫做 Toyo Times， 因此丰田即使不再在奥运运动上投放广告，对自己支持的选手还是可以利用自己的 Toyo Times 表达支持，所以丰田对于选手以及运动本身的支持是并未改变的。张博文认为丰田作出一个很聪明的选择，他努力避免刺激反对举办东京奥运的人，并且巧妙地表达了对运动和运动员的永续支持。而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由司就说，川上由司说，赞助商不只是要给高额而且没办法回收的赞助费，投放电视广告的时候又要另外给钱，企业会考虑到广告效益最大而且最不会遭致观众反感的宣传方式。丰田已经用他们研发的机械人 Go to Akihito 在外资院完成了圣火传递，在奥运村场内提供自驾电动小巴士去运送选手和后续人员，马拉松比赛的先导车等等，广告效益已经很大了，而车辆提供的实际功能亦比较不容易遭致公众反感，这个很聪明的决定。东京奥运开幕仪式之前，日本国内两间全球顶级的赞助商，亦即是丰田和松下的社长，都表态不会出席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今届奥运单是丰田松下两间企业的赞助金额就高达超过4000亿日元，远远超过日本政府投入的2210亿日元。
IOC 和それから組織委員会から何の連絡もなかったというか。
前日本松下电器理事江口克彦说， 当国际奥委会同组委会决定以冇观众形式去举办奥运嘅时候咧，完全冇主动同赞助商联络，并冇解释。咁赞助商仲要从媒体嘅报道先至知道国际奥委会或者组委会嘅决定。唔只系冇观众赛事嘅事情，其实因为疫情而延期，造成咗好多不确定因素。本来就应该要更加频繁地进行沟通，但系赞助商一直都系处于被忽视嘅状态。而且到而家呢个情况仲继续发生紧，咁企业对于国际奥委会同组委会充满咗不信任同不满。有住日本财经首相之称嘅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嘅会长十仓雅和，亦即系住友化学嘅会长，亦未出席东京奥运嘅开幕仪式。咁设喺东京嘅跨国企业艾之龙亚太区域资深总经理张博文就话。经团联是工商代表意味浓厚的团体，他的组织发出的声明以及向政府的谏言等等，近日时常论及对疫情的关注，内容会呼吁国民接受疫苗接种，所以经团联是对于疫情有很多见解的工商团体。他认为由于经团联有很强的代表性，自然对于出席有关活动是否影响社会观感会特别慎重。张博文说，
他们的会长叫石仓雅和，他们新的会长六月才就任的。他受访的时候提到，他说他选择当一个国民，在家里跟家人一起观赏开幕式。
张博文话，经团联六月啱啱上任的会长叫做十仓雅和，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及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国民，在屋企同家人一起看电视观赏开幕仪式。这个发言就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东京正在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奥运赛事都采取冇观众的情况之下，如果以商务代表团出席开幕仪式，难免会俾人一个特权阶级的观感，亦会俾外界增加风险的负面印象。张博文话，日本社会依然普遍认为政府在疫情咁严重、控制成效不佳的时候，仲强行举办奥运，出席开幕仪式系难免为大众一种逆其道而行的负面观感。在保守的日本文化之下，经团联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会打安全牌是很容易理解的。有学者认为，东京奥运体现了日本体育生态和赞助的问题。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由司说，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川上由司说，日本的体育生态规模并不是很大，资金不多，同美国比较其实微不足道，但是出于对海外体育文化的向往，日本的体育联盟能立，由于资源不足，造成了抢夺商业资源的状态，单靠门票收入是不够的，所以变成争夺粉丝和赞助，包括和媒体合作，而失去运动本身的意义。一般来讲，奥运本身的精神就是业余运动员的比赛，对他们来讲，奥运会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所以即使这里这么多事件都令人怀疑举办奥运的意义，选手亦没可能赞成取消举办。我们其实应该去深思的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日本的体育和赞助形态是不是应该作出调整，夺得奖牌的业余运动员过着些什么生活呢？为了奥运兴建的设施是不是得到善用呢？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日本只是一直重复相同的事情，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日本宇都宫大学地域设计学教授中村佑司就认为，东京奥运会可能是奥运会和企业赞助商关系的转折点。他说，
今回的奥林匹克是非常こ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華やかさとか、ちょっと難しい言葉になる。
中村佑司说，今次奥运完全没办法展现所谓华丽的国际体育赛事的形象，赞助商纷纷取消展位和有关的活动，从开幕仪式可以看得出企业的态度改变，加上广告投放率和方式的变化，是东京奥运启发赞助商重新思考的转折点。他就认为，体育过度商业化、媒体过度渲染等等都有问题，都会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当中赞助商的改变，而在往后的体育赛事当中带来正面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村佑司认为，日本民众对于体育和政府对应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说，
今感染がものすごく増えているのに、今の首相は安全安心というばかりで。
中村佑司说，奥运开幕之前日本人非常反对举办，但开赛之后，随着媒体广泛报道日本运动员的努力和得奖情形，就将焦点转向支持选手。 不過國內各地的疫情迅速惡化，政府除了安全安心的奧運這些口號之外，並沒有任何新的對應聲明，導致日本民眾更加強烈的批評。贊助商從這個現況會學習到支持選手，但是對奧運整體保持觀望和評估，贊助方式也會改變的，或者會開啟新的評估模式。設在東京的跨國企業艾哲隆亞太區域資深總經理張博文認為，目前為止贊助商會評估往後能夠有多少的廣告效益，但是只要公眾喜歡觀賞的運動項目繼續存在，例如短跑等等的熱門項目，巨大的廣告效益亦會繼續存在的。以上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